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来到今天的这个生命棒棒哒，我是李诺。有人说呀，人到中年呢就要趋于稳定了。当然呢，每个人对于稳定的定义又是有所不同的。特别是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经济效益挂帅的时代来说啊，没有什么模式或者是工作是绝对的保障或者是稳定的。只不过呢，在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当中呢，依然还是会觉得，比如说常常换工作呀，或者是做自由职业，都是不稳定不踏实的表现。而要说起换工作呢，今天的这位嘉宾绝对有发言权，毕竟他曾经有过10年的时间换了11份工作的经历。那么在这样频繁换工作的表象背后，又有着怎么样的心路历程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直言不讳。职场有时像战场，更时常像训练场。
你我时而像战士奋勇沙场，也偶尔在默默搬砖时迷茫惆怅。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来畅所欲言，说说你的无奈，讲讲我的挣扎。
欢笑有时，眼泪有时，你的故事可能有我的人生，我的人生或许在经历你的故事。
一起直言不讳吧。
如果对你的职场用一个词或一句话来形容的话，你会怎么形容呢？
充满张力。
充满张力。
对，
你的职场当中充满了张力，这是怎么样的一个职场？好的，那么唐曼就有请我们今天的访谈嘉宾来介绍一下你自己，还有你现在在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好的，我是汪弟兄。我是一个从事自由职业的人。
现在是自由职业？
对，自由职业。
嗯，
我这份职业呢比较特殊，就是我是在经营有年份的古典的茶器为主营的一个在微信上也可以被人称之为微商的一种。
对，微商。所以你这个微商做的就主要是跟这个有点年代的这种茶器。
是的。
这算是古董吗？
就我经营的产品的这个年份呢，它是从主要从宋代到明代、清代，然后民国，然后解放初，
听起来有点像是古董啊。
我自己的界定呢，它还达不到真正的古董的级别，但它是一些发烧友喜爱的一些器物。就为什么说充满张力呢？我简单解释一下。因为事实上我这样的一个经营定位呢是非常非常小众的。那么也不是说你用很多的精力很努力的去推广就会有很多人来购买。
对呀。
它相对是主要的是男性在消费，然后呢是一些特别喜欢茶或者是茶相关的一些器物，对古代的器物有所认知，然后喜欢把它买回去作为自己的一个心爱之物的这样的一个定位。我的消费者往往有一个独特的特性，就是他们买回去基本都不是炫耀的，是娱乐自己的。对，
或者是收藏起来吗？
他会自己去使用。然后作为自己的收藏的一部分。
所以你的消费群应该是很少吧，很小的一个群体。
对，我基本上就是靠我在微信朋友圈里的4000多的朋友来作为我的基础的消费的。
那这样子一个也算是生意了啊。那你这样子一份自由的生意，你可以养家糊口吗？
所以我之所以刚才跟大家说充满张力，其实它就在这儿。基本上就是当我很急着想要卖了产品换点钱的时候呢，往往就未必能够达成。但是有的时候呢，却有许多惊喜。
嗯，就是说你能够从这个当中去赚到钱，通常都不是你努力去卖力的一个结果。
往往会在操练我自己的耐性，以及我的信心，还有有的时候就是一份等候。
那这份工作能够使你目前维持你的生活吗？
是啊，我从2014年到现在，我和我家里的孩子主要的生活费、学费这些都是从这里来的，
都是从这里来的。
对，
就是说养家糊口还是够用了。
对对对。
啊，那现在这一份自由的职业是你的职场当中第几份工作啊？
这个话题提起来就很有意思
啊。
我今年呢是49岁。在我20出头刚刚从学校出来的时候，我是当时是学会计的。然后呢，我在职业生涯的前10年当中呢，我一共换了11个行业跟工种。
前10年换了11份工作。
对，
平均一年都要换一份多。
其中包括有2项还是我的自己的创业的。
哇，那你挺能折腾的。那10年当中为什么这么能折腾？就是因为年轻吗？
回想起来就是不成熟。对，是一个在许多的过程当中结果都是以失败来告终的。那么我所选择的一个方式就是放弃。
就是每次遇到了困难或者说感觉是失败的时候就选择了放弃。那时候放弃是不是觉得反正你还年轻呢，还有的是机会？
其实不是，那时候是一种无路可走的选择。
每一份工作都是无路可走吗？
基本上就广州话叫什么，盖一桶啊，一团糟了。只能灰溜溜的走了。
每一份工作都是如此。
对，
10年当中每一份工作都做得这么的心酸。那这10年岂不是很煎熬？
确实是，而且当中经历了我就是从未婚到已婚到有孩子。
就你这10年当中，
对，
还结了婚，还有了孩子，然后还在继续折腾。
对。
呀，那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是蛮有故事的，能说来听听吗？你都经历了什么？
这过程呢就是稍稍有点不堪回首。我曾经第一份工作呢是从广州毕业之后，毕业照都没拍，然后我的一个市郊的一个阿姨就把我介绍到深圳一家合资的公司去做会计，因为我是读会计的。
看了还是蛮顺的，就是一毕业马上就有人就有公司邀请你去工作了。
对，那接下来呢？92年，就那时候的深圳呢，其实真的就是
刚刚开始开发。
对，我在工作的那个期间，其实只有半年多我就跑掉了。
为什么？
我那个时候是经历了第一次，就是他们在排队买股票的那个非常出名的那个事件，我是看到现场的。我当时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就我工作的那个环境，那个公司太不正规了，人也少，然后也位置也非常偏。然后300块钱一个月。
不过90几年啊，那个时代也的确就是这么多的工资了。
就是那是一个我最不成熟的对社会的一个认知吧。然后我就因为有其他的选择我就溜了。
那这看来不是因为你待不下去了。
这次还好。对
对呀、是你自己选择跑的，选择更好的。
但是这里面的拆毁是什么呢？是我把就是这个亲人的关系完全都不管不顾，就招呼都没打就跑了。 就这样的一个状态、
哦、没有给别人有一个交代。
对，
嗯，然后呢你接下来遇到的就是越来越挫折吗？
我想这十年要总结起来的话呢，
嗯，
就是从小娇生惯养，不懂得付出，然后呢、嗯、到了社会上常常碰壁的一个年轻人必然经过的这个历程。
嗯，但是我想汪弟兄，你这个年龄应该来说在那个时代，再怎么娇生惯养也不会像现在的孩子们他们的生活条件那么好。我相信你的父母辈应该是吃过苦的。
我的原生家庭的特性呢是这样子的、嗯、我是家里的第四代的基督徒、
哦、
就是我的父亲的外婆在光绪时期她就是在教会里面成长，然后是一个妇女事工的一个义工。
嗯，
然后我的奶奶也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我父亲差一点就在神学院毕业的
哦，
但是后来我父亲没有走这条道路。
嗯，
那么我呢从小呢有一个特点，为什么会形成我这样的个性，是因为我的爷爷奶奶有两个儿子三个女儿、
嗯、
然后呢这两个儿子就是我父亲和我叔叔，他们一共生了六个女儿，只有我这一个孙子、
哦、难怪呢，太宝贝了。嗯、哦，所以
确实是
理解理解。
对，
嗯，
所以我是被宠爱，还不自觉，还不认为是被宠爱，自己蛮自以为是的。
嗯，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成长的。
嗯，看来就是从小到大你是真的没有吃过任何苦，所以呢走到社会里面也会觉得只要沾到一点苦就会觉得嗯这不是我想要的。
对，
所以就经历了那么十年的坎坷。
然后经历了什么呢，就是领导看到我不错要想要提拔我的时候呢、嗯、我在被提拔的岗位上做不到一个月，压力太大了，我就跑了。
哦，
然后开个鞋店，开着开着发觉越做越生意不行了。
嗯，
我不是想着如何去调整，而是说、嗯、那就关门吧。
哦，
对，
就是向来碰到这种困难的时候选择就是退，
逃避。
嗯，逃避。
对，
那我很想知道你在那个时候你都已经成家了也有孩子了，那你的太太你的家人怎么来看待你对待工作的这种方式呢？
我的太太他是家里的老大
啊、
哦、然后他是被我们家的这种很有爱的氛围所吸引。
嗯，
但是他跟我结婚之后确实经历了许多的意想不到的苦。
嗯，
也正是如此呢，就是我确实很心疼的看见太太这样子为着我的错而买单。
嗯，
这是我真正开始成长的一个最起初的一个原因。
就是那十年当中其实你也体会到了太太因为你而受的一些苦，
其实是很痛的。
嗯，
对，
那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汪弟兄虽然你说你是你们家的第四代基督徒，但是你那十年当中是不是也没有真正的去依靠过神？
哎呀，那个时代其实我是在小时候小学之前的时候、
嗯、
我的爷爷奶奶在带着我长大，当我出生、
嗯、
他们就从老家南方坐火车经过半个月的时间、嗯、到了我出生的地方，到宁夏。
哦，你是在宁夏出生的？
对，在宁夏一直陪伴着我。
嗯，
那么从小我在奶奶的口中听闻有一个上帝。
嗯，
不过我那个时候跟上帝的关系几乎就是零了。是怎么一个状态呢，就是我最有印象的就是当我在小学的时候我的成绩不好，
嗯，
然后我在临考试前我就想到说，哎，我要来祷告吧，既然你是神。但是很可惜那个时候的祷告的结果上帝都没有听我的妄求的祷告，
没有给你很好的成绩。
对，而我呢又是一个从骨子里一直都是一个想要追求更有就是要弄更明白的一个人，就是这个寻求的感受呢是我从 中学一直到我成人都有的。
嗯，
所以我在
你的意思是说，你在那个过程里面会思考，奶奶信的这个神究竟是不是你该信的神？
我可能还不是说只是从奶奶信的这个角度，
嗯，
我是在我对宇宙啊、对外星人啊、对等等的未知，
哦，
我会很有想要明白的这种，
嗯，就是不单单的只是说奶奶这样讲我就这么信，
对，
而是有更多其他的探索。
对，
嗯，
那么在我青少年的时候最吸引我的反而是一些类似禅宗的思想。
哦，
对，
就是中国的这种传统信仰。
是，
嗯，
我记得最初我在拿起圣经来读的时候，就被圣经旧约当中的一些内容，就包括迦南，
嗯，
就是上帝让他的百姓去迦南，
嗯，
把当时的迦南的人都要灭尽的这件事情，
嗯，
就让我非常的难以接受。
嗯，其实现在很多基督徒也是很难接受的。
对，
觉得这位上帝怎么这么残忍，
是
为什么要把那个地的人全都灭掉。
是，就因着这件事情就让我把这个信仰，
哦，
这个好像出于我家里祖传的信仰放下来，
嗯，
一放就放了十几年。
嗯，就是说你只是读了旧约就有了这样子一个想法。
嗯，
我觉得这其实蛮可惜的，尤其是现在我们身边也有很多这样的人，就他只是或者连圣经都没有好好去读过，只是从基督徒的口里面道听途说的一些东西，自己也不去好好去了解，他就开始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了啊！你们信的这个神如何如何，
对，
我不要信。所以我觉得这种得出的结论太片面了，
可以说是一个断章取义的判断。
对啊，
对，
所以那时候就等于说是你在那十年当中根本就不再信这位神，对吗？
是，
嗯，
也不能说完全是，
也不能完全是。那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还会信这个神？
当我很记得，就当我那个时候开始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呢，
嗯，
我们一定要坐比较长的时间的长途汽车，
嗯，
从我的生活的那个茂名市，
嗯，
坐车到广州，
嗯，
每次坐车的时候，坐在那个大巴上，
嗯，
我就会祷告，
害怕出车祸吗？
对，
嗯，这是一种本能啊。
或者有的时候在黑暗之中的时候，
嗯，
我心里会有恐惧的时候，我就一定又情不自禁，我又会祷告。
嗯，那你在那十年当中，总是遇到一些挫折、困难，甚至是觉得这个生意都做不下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想到说我要向这位神来祷告一下，看看他能不能给我一点出路？
那个时候其实所经历的应该就是一个在埃及里的一个生活。对，
埃及，
对，
嗯，对我们的听众来说可能很多人不明白什么是埃及。
是的，
你能够解释一下吗？
在往后的这个经历当中呢，我又会涉及到这个话题，
嗯，
我们一会儿再跟大家解释一下好不
好？
好
的。那汪弟兄，也就是说在那十年当中，其实你很少会想到神，就是除了你当时会有其他的比如说禅宗的这些影响，是不是觉得在那个年代毕竟自己还很年轻，反正这个路我走不通，再找其他的出路。还加上你那个时候是生活在深圳是吗？
对，我一直，基本上都是在深圳。
深圳在90年代也是一个红红火火就是被开发的一个城市，所以它是一个很年轻的城市，在那个时代也会有很多的机会，对不对？
确实是，深圳在90年代到今天一直都是创业非常适合的一个城市。
嗯，
我在后面的时候呢，其实到我第11份职业呢是什么呢？
嗯，
是一份保险。
哦，
我那时候就做了8个月保险。
嗯，
而这个8个月的保险呢，就好像是一道，就是开往另一个通道的门一样。
嗯，
就
怎么讲？
首先在这个当中呢，让我有一个重新静下来重新开始往前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然后这个保险公司呢，它的教育培训非常的正向，它会让我有更多的应对挫折正确的一个态度。
嗯，
而同时呢，这个时候我也确实是开始尝试着在我姐姐的影响下去依靠神。
哦，
开始去学着依靠他。
嗯，
我常常在 拜访陌生客户之前，我就会祷告，
哦，
让自己呢心里更有一个力量，然后去往前走。
嗯，
那么很有意思的是，这个保险我做了八个月之后，我就没有继续做下去。
嗯，但是那时候原因是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有妻子有孩子，而保险呢，它是让我有收入有业绩，但是我的收入跟业绩不足以把家支撑起来。
对，保险其实也是需要积累的。
对，
嗯，
这份职业做的时候呢，是在改变我。那么其实这个过程当中呢，一直都是我太太的收入在帮扶着家人，
哦，
对，
在支撑这个家。
是的，
嗯。
后来因着另外一份职业的那个面试呢，我就进入了化妆品行业。
哦，
那么从保险到化妆品行业的进入之后呢，我就开始进入了一个可以说相对非常平顺跟稳步的一个发展的过程了。
嗯，在化妆品那个行业，你是给别人打工还是说自己自主创业呢？
我是在深圳的一个，当时在深圳第二大的一家化妆品公司做业务，
哦，在一家大公司。
嗯，也是个民营企业吧，只是品牌还是有一定的积累跟知名度。
嗯，
那么我在那里就是因为我前面的这个经历跟操练呢，我就得到了比较顺利的事业的途径。
我很记得
就是我进入这家化妆品公司，比较让我自我认知蛮好或者是有点小骄傲的事情，就是我每次用完一盒名片，我的新的名片已经换了一个头衔了。
啊，
哦，对，
也就是说你的职业生涯里面让你感到很有成就感的也是在这一家化妆品公司。
这是一个起点。
一个起点。
对，从这开始呢进入了我职业的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从，
哦，
从这一年开始再往后的，我想想应该是2000年的八月份开始，然后一直到2014年，我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化妆品这个领域。
哦，
然后我从在这家公司做业务到做部门经理，
嗯，
然后再到成为一个化妆品连锁店的合伙人，
嗯，
然后最后呢自己在开化妆品公司代理一些国内知名的品牌，
嗯，
都在这条道上，
都是在这个行业里面。
是的，
去晋升去挖掘去开拓。那你为什么认为这是一个第二阶段呢？是不是跟你的第一阶段相比，就跟那十年相比，你这个阶段会比较稳？
对，
嗯，
是的，
也知道自己要什么了。
确实也是这样子。
嗯，
对。
那你从这个第一个阶段的过渡到这个第二个阶段，你的这个体会是什么呢？是觉得你终于就是在这个职场可以稳下来了，可以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了。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回想起来有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
嗯，
就是当我从那个连锁的化妆品店总经理这个位置离开，然后开始自己筹划要做自己的公司的时候，
嗯，
其实我出来并没有特别多的资金的积累，
嗯，
我只是把股份留在了那里。
Oh,
那么其实也还是要经历一些需要重新整合重新开始的这个过程。
Oh, 就是说你当时从这个很大的这个化妆品公司做到一个总经理的位置，然后你出来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太多的这种资金的积累。
我是在化妆品公司做销售经理，
嗯，
然后做销售经理的过程当中呢，我在深圳的一个客户他邀请我去他的那个公司，就是零售系统，就是他们开的化妆品零售店，去做
总经理。
总经理，
嗯，
那么这个总经理的位置呢是带着股份去的。
哦，
对，做了有3年多的时间，
嗯，
基本上把他就是翻了3番以上的营销售额嘛。
哦，
嗯，
就是也是蛮有成就的，
都挺好的
在那家公司，嗯，
都挺好的。
那后来为什么又出来呢？
出来其实是我自己想要做更好更多，想要得到更多，一种，
嗯，
就是一种不满足。
嗯，就是一种对自己的不满足。
是的，
觉得自己还可以做得更多更大，挣到更多的钱。
对，就是这样子。
嗯， 所以你就出来创业了。但是那时候出来创业好像没有太多的资金是吧？
那时候呢，我是跟我的亲人跟从小到大的好朋友去谈，然后他们出资，然后我来做操盘的那个人。
哦，
对，
你来做就是主管经营的。
对，就是我是负责整个公司的，只是资金是他们出的，
嗯，
但是股份也是我最多，就是这样的一种模式开始的。
嗯，那这个创业有多少年？
这个创业的过程呢，其实第一年的时间就已经出现了一个危机了。
啊，
对，我们当时是投资不到两百万，就三个人加起来不到两百万的投资。
嗯，
然后到了第三个年头，在春节的时候，
嗯，
那我的钱就已经不够用了。就基本上在货里面，几十万在货里面，其他就已经花掉了。
嗯，
而这个时候呢，是我真正的开始经历人的尽头。
十字路口，向左向右，谁来牵着我的手？我的未来将何去何从？看求耶稣引领我，我虽软弱，主帮助我，总是牵着我的手。我曾迷失，他寻回了我，紧紧怀抱着我。
虽然是出生于信仰传承好几代的家庭，但是呢，汪弟兄的信仰之路并不是那么理想，因着年幼时读到部分圣经而对上帝产生误解，以至于之后的十几年呢就此迷茫，错过了非常宝贵的时光。当然与此同时呢，他也因着信仰的缺失，工作家庭各个方面的问题也是层出不穷。虽然他之后呢在化妆品公司的工作发展得不错，但也因着自己有更多的期待，想要得到更多，就离开了那一份原本不错的工作，开始了自己的创业。而就在这个创业的初期，公司的经营就遭遇困难。对于汪弟兄来说，他是第一次真切地体会到了什么是人的尽头。而就这样的一个困难，这样的一个困境，他又是如何走出来的呢？邀请大家我们继续期待下一期的直言不讳，听汪弟兄来分享自己充满张力的职场经历。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我们下一期节目时间再会。